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和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们今天采用起义的方法，有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姐妹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题目是如何祷告，相信神的供应。我们请宋牧师为我们讲道。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去思考、去探索啊。诗篇119篇里面说，你的话语是奇妙的，你的律法是奇妙的啊。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会使愚人有智慧。我们知道这个智慧不是一个一般的智慧，它是一个得救的智慧。大家去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他说我们这个圣经是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再来探讨关于祷告这样一个话题啊。那刚巧呢，在不久前呢，我看到了一则算是新闻啊，这个视频上在报道，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乌克兰这边的战争啊，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造成很多的这种战乱的这种一种乱象啊。那其中有这么一节新闻，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乌克兰的军官啊，他是在马里乌波尔，然后写了一封信给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啊。那写这封信呢，那当然他其中有几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好像你已经讲了那么多啊，你们好像已经祷告了那么多，可是呢你好像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去呼吁和平呢？你为什么不去好像在世界的领袖面前去斡旋，以至于让这个战争快一点结束呢？啊，那这个军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教宗，你除了祷告以外，你还应该做一点其他的事情，你还应该利用你自己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去达成和平啊。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我很注意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最后呢，这个报道的主持人 甚至是用一种愚懦的口气说，看来祷告还是没有什么用的，看来我们人还得做点什么事情才可以扭转这个局面啊！我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这么想，我们会想说，哎，我们祷告了半天，似乎这个局势并没有改变，那是不是上帝你不做，我们人就可以出去做一点什么事儿呢？或者上帝你做的不够多，我是不是可以去补上去，然后做更多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呢？当然我们基督徒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我们认为说，这个神是不是常常也是借着人在做事，所以看来到最后还得我们出手，还得我们自己亲自下手去做。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祷告到底成就了什么？当我们为一些需求，为一些需要呼求在神面前的时候，最终神做成了什么？那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刚才前面读的一段经文，还是主导文啊。我会在以后几次会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这个主导文的每一个部分。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集中在主导文的前面的一段，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当时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耶稣教门徒的这个祷告中间呢，总共有七个祈求，那其中三个祈求都是跟上帝的国度有关。那从第四个祈求，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第十一节开始呢，它是关乎人的四个祈求啊。那我们今天读到的六章十一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就想问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常常的一种祷告的方式啊？或者说当你在生命中间有一个难处的时候，你向上帝呼求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祷告的呢？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方式跟这样这句话有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往往就说，比如说我们有病了，说主啊求你就赶紧医治我的疾病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说，主啊求你就赶紧把这个困难挪走啊。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份工作。我们好像直接就是把我们的呼求祈求直接的摆在上帝的面前，似乎我们的祷告跟这样的一个祷告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并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大家需要去思考，当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关乎祷告的教导，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可能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个经文，我们这个经文很简单，他讲到日用的饮食啊。我们提到日用的饮食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马上就会联想到旧约圣经中间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每一天都从天上领受上帝而来的玛拿。那这是一个好像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以色列人的粮食就是每一天从天上领受的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耶稣在讲的还是一个人在地上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你非常基本的一个生活的需要啊。那尤其是在马太福音后面的这个六章，我们刚才读的后面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进一步的解释了关于这个祷告的一些更详细的内容。耶稣提到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告诉你说，这就是我们平时一个人日常所必须的。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在地上要维持下去，这些事情似乎都是我们必须的。所以我们在谈到日用的饮食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日用的饮食这个概念把它拓展到好像无限大，我们所有的需求都在日用的饮食里。其实耶稣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他讲到的日用饮食就是指到我们平时的这些我们生活最基本的这些需要。那当然就是我们讲到今日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这个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它的英文直接就是今天啊，现在。那我们在读到主导文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时候，它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节那里用的是天天赐给我们。其实无论是今日还是天天，都表明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求神赐下这个食物，而且是及时的赐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个食物就及时的已经预备好啊。那当然这里讲的说赐给我们，我们明白这个日用的饮食一定是从天父那边来的，一定是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啊。 所以从经文本身我们看到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一个疑问，大家觉得说，哎，这个经文我们很容易读得懂，它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上帝为我们供应的。我想我们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可能都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观念。那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后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耶稣其实是将这样的一个祷告进一步的展开。那我所看到的部分我跟大家分享，有第一个展开的点呢，他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说你不能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当我们在讲到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要掉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一方面牢牢地抓住金钱，牢牢地觉得说金钱对我们非常的有用。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有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好像我们听上去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道理，其实这个背后反映着一种逻辑，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事情是只有金钱才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去了解，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金钱不能够把物质的需要当作我们的另外一个神去膜拜，这是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不会被这个物质主义所捆绑，我不是金钱至上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那耶稣的第二个教导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大段圣经，从第六章的25节到第32节。他讲到说我们对这个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我们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供应，而且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对我们的供应和护持，其实我们的信仰就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如果你们还是这样想，你们的所谓的小信，圣经里面的小信其实就是不信，就是你是活在一种不信里面。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护持，其实我们就活在不信的里面。那当然耶稣在这里他举了天上的飞鸟，他举了这个野地的百合花，然后他也讲到人的寿数。其实我们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慢慢去了解，不光是耶稣举的这些例子，整个的受造界都是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精密的护持之下。我虽然用这个精密这个词，就是上帝非常细心的非常的入微的去护持我们整个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我们人生活的这个环境，上帝是非常细微的去护持，任何一点点差错其实都会导致我们的很大的问题。我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当然这个文章它是就在讨论，从科学的角度在讨论上帝的创造，讨论信仰。那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这个在这个宇宙之间有很多的参数是精确的设定的，那如果有任何一个参数发生了一点点的差别，整个宇宙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就会崩塌。他讲到这个引力万有引力，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引力为什么它的重力的引力它是一个常数，就是因为它是要维持整个宇宙的这样一个正常的运转。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之所以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没有好像飞出去，好像远离了这个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到处去游荡到处去飞行，就是因为上帝所设的所有的这些宇宙的这些数字都是非常精确的去维护。所以从上帝对我们生活的维护来看，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去担心你在这个地上生存，只要你在这个地上还有一天的气息，只要你在这个地上还生活一天，上帝都会供给你在这个生活里面最基本的需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需要去思考的。很多弟兄姐妹想说这没有啊，我这个真理我都理解的，我都接受的。那我想请大家去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当我们讲到日用的饮食的时候，它是讲到我们生命中间的最基本的需要。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些人，你们是为你们每天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挣扎？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你在为你平时的一日三餐，或者为你的住房的房租能付，或者为你的某些需要在挣扎。 我这样的描述应该没有错吧，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为这些事情挣扎。可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只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啊。那我这里有一个我查来的一个数据，它是2016年的时候联合国的这个开发署啊，他曾经做了一个统计资料。那这个资料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穷困的 20% 的人口，他们所得到的整个世界的这个财富的收入呢，只不足 2%。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他们所得到的这个世界上财富的收入不到整个世界财富的 2%。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那 1% 的人呢，他们享受的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是多少呢？1990年这个数字是 18%。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变成了 22%， 而且这样的趋势还在加剧。那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报告，统计报告里面也给你一个数字，他告诉你说，所谓的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富有的人呢，就是年收入，人均年收入是32000美金、人均年收入是32000美金以上的，这个就成为那个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我想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在座诸位是不是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办法跻身那个最后的1%，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跻身那个2%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我们其实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甚至是2%的那个人群，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的财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当耶稣讲到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可以很非常的问我的良心说，我真的是常常这样祷告吗？因为我不会感受到我日用的饮食受到威胁啊，我每天的一日三餐我都是这样的，非常的悠哉悠哉的可以去享受，我生活中间很多的部分我都可以去这样很自然而然的去获取，我没有在为这些日用的饮食每天去挣扎。我们不像那些生活在最贫困的那些国家的那些人，每天为了每天的那一餐饭还要去努力的去挣扎，努力的去辛苦的去工作。我们不像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乱里面，战火纷飞的那个里面，那些家庭们，他们每天的饮食，每天的饮水，他们都会受到威胁。我们也不像在一些比如说回教的国家，某些基督徒他们遭受逼迫的时候，所有的家产被夺取了以后，他们一切都没有。我们不会受到这种威胁。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祷告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并没有受到威胁，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好，我想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说，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去思考去探索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哇，我好像不是这样的，我好像我并不为我的一日三餐而忧虑，我生活中大部分的需要我都好像可以有我自己的所谓的资源，我自己的金钱，我自己的存款，我甚至我自己的投资，我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可以去满足，我没有为这个日用的饮食去挣扎。那这样一些经文对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是在神面前思考，也在神面前探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两个部分。我认为对我们俩今天的人呢，有两点啊，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用主导文的这一句经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是在提醒我们，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上，我们没有办法用信心去倚靠神，我们还以为说所有的我们这一切生活 所需，包括我们最简单的一日三餐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都认为说这很理所当然的获取，而且我们甚至有的人还认为说这就是靠着我那努力自己赚取的。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其实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在神的身上。就像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想，其实我们的信仰和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和外邦人还没有什么差别。我就是请弟兄姐妹们去想思考自己的祷告，也思考我自己的祷告。我们的祷告里面是不是常常是一出来就是把我们个人的需求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好像当我们出现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说，主啊，你赶紧把这个需求挪去。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这样一种对上帝的一种不够信靠？我们要思想当时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其实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不对？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40年之久，天上都有玛纳供应他们，那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标志，就是上帝来供应他们的每日的需要。可是以色列人却不满足，他们却在旷野不断地为着吃喝来向上帝抱怨，他们想要吃肉，他们想要喝水，一次又一次的抱怨。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问题。我们看见耶稣在面临试探的时候，他所遭遇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在第一个试探就是关于食物，对不对？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曾经失败过的地方，耶稣却又作为上帝的儿子，他要代表一个新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要得胜，就是在食物上，我们要看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话语，我们得以在地上存活。我们不是要依靠这些食物，我们不是要为这些食物作为我们好像生活必须，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些食物。我们反倒是要在信心里面，我们要学习说，上帝已经预备了，上帝要供应我们。而且我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奇的发现，路加福音9章57到60几节左右，你记不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呼召过几个门徒啊？那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一个门徒，当那个门徒跑到耶稣面前说：“啊，夫子啊，我要来跟随你。”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9章57节到58节，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其实我们听上去好像觉得说，好像耶稣是用一种艰苦的生活来为难他，不是的。耶稣只是在挑战他这个最基本的对信仰的认识，你能不能在这个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里面去倚靠神？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生活里面，我们其实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对我们已经是不是问题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我们需要去好好去明白，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供应和护持的一个全新的依赖。那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明白上帝是一个那位供应者，上帝是那位预备者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里面我们要去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恰恰当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样的祷告恰恰就是合乎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意，因为他直接束缚去挑战我们的信心，就是当我们在面临着这样的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已经好像入不敷出了，我们在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这样的非常坚定的在神面前去祷告神说，主啊，你是我的供应者，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保守，你的供应。在10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穆勒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他的见证啊。那穆勒呢，他因着上帝的感动，他开了一个孤儿院。那他开孤儿院的这个方式真是很非常非常的独特啊！我可以说他就是在实践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耶稣的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那曾经有这么一个见证啊，那我也是把这个见证的内容跟大家复述一下，就是他曾经有一次呢，这个孤儿院呢已经断粮了啊，孤儿院的管家跑来告诉这个穆勒说，穆勒先生，我们今天中午已经没有食物了啊。那穆勒说，我不是孤儿院的主，只有他才是，我们应该找他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他们在为一件事情求神预备。那等到这个孤儿院已经快临近中午了，中午了，然后每次他们吃饭的时候都要敲钟，因为要孩子们都来到餐厅准备好要那个用餐啊。然后这个管家又跑来问他说，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是没有食物啊，我们已经好像仰望神了，好像到现在还是没有食物，那怎么办呢？嗯，穆勒先生说，敲钟啊，因为负责的是他，不是我啊。然后他那个人就敲钟，然后呢，那孩子们都陆陆续续走到餐厅里面，然后坐在这个餐桌之前，然后非常惊讶的发现他们放在盘子里面是空盘子，什么都没有啊。那孩子们也很惊讶，就抬头看着穆勒，穆勒还是那句话，预备的是那位天上的父亲，不是我负责，是那个天上的父亲负责。他就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祷告。那当然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后面故事的结局，就是祷告结束的时候突然间门被推开了，好，然后有一个面包厂的一个厂主，他送来一批面包，因为刚好那一天呢，他的面包厂的工人罢工了，然后他的面包送不出去，那他想说，要不然我就干脆送一批送到这个孤儿院给孩子们。这样的见证在穆勒的孤儿院里面不是只有一起啊，我看他的见证里面很多次，上帝都是这样奇妙的供应，而我们知道神就是那一位预备的主，而当我们真的愿意相信，愿意去接受神是那位供应者和预备者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生命中间经历这些事情，而且你可以为他去做那美好的见证。好，那我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有些弟兄姐妹想说，那我今天我的生活就是比较富裕啊，我的生活就是好像上帝给我那么多，那我该今天怎么去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呢？那这样一个主导文对我来讲我是怎么样活出来的呢？那我想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啊，一个是我称为叫做被动的活出。什么叫被动的活出？就是这是圣灵主动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一些事情啊，让我们去经历一些艰难，让我们去经历一些难处，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去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所供应所预备的啊。我们都知道非常大家非常熟悉旧约的那个故事，就是以利亚在那个溪边的时候，那个乌鸦叼饼给他，对不对？那可能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神话，但是神的话语它是真实的啊，他让先知在那样一个大饥荒的情况之下，用这样一个你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乌鸦居然可以叼饼和叼肉来喂养这样一位先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我相信圣经虽然没有明讲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以利亚是什么含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对以利亚以后的侍奉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我们在现实中间也听过这样的乌鸦叼饼的故事。那以前在中国的基督徒曾经有几十年都受到逼迫的时候，那样的逼迫是使你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来源会完全的断掉，可是神且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个又一个活泼的见证去供养那些在困苦中间的那些基督徒的家庭啊，让他们能够真的是在那个过程里面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而且之后可以出来为神做见证。这个是一种我们说上帝兴起环境，兴起难处，让我们去经历到他，让我们去真的去生发出一个对上帝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信靠。那另外一种方式，我刚刚说的是一种被动的方式，好像就是我们可能是上帝主动的行为，不是我们自己啊。那另外一种方式我称为叫做主动的方式， 就是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主动学习，主动操练，在信心上去仰望上帝的供应。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可能弟兄姐妹以前也听过很多遍，就是戴德生的例子，对不对？戴德生知道自己要去中国传道，他知道到中国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会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文化也不通，他依靠谁呢？如果他在英国，他可以依靠周围这些认识的人啊，有缺乏的时候可能打一个电话，周围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帮助。可是到了中国他怎么办呢？他立志在这样的事上，他要全心的仰赖上帝的供应，所以他自己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环境去学习操练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我们听过那样的故事，他说我要祷告神，我发薪水的事上，他当时有一份工作，他说我在发薪水的事上我要依靠神，我不要去主动去提醒那个发薪水的老板，我就借着祷告看神是不是感动他，看神是不是预备他来供应我。他在这样的事上真的是有美好的见证。那我也自己也曾经听过一个神学生，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他在马上要上神学的时候，那其实是上帝感动他要去上神学，但是上神学肯定是有他的需要，有生活费，需要有学费，那每个月你都需要去交房租啊，那每到过几个月你就要需要去交学费，这都是他需要去付上的。可是他那个时候在做学生的时候，他那样的学生身份是不允许在外面打工的。那怎么样呢？那他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也是让自己啊，他是一个很喜欢，就是不能说很喜欢，他是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奉献的人啊。他在过去的几年曾经读书，他积累一些积蓄，他大部分都奉献给教会去支持教会的圣工，他只给自己剩下一点点。那最终在读神学的这几年呢，他就是在仰望神，往往是在最后的一刻啊，马上要交房租了，哎，突然之间神感动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给他一笔奉献，马上要交学费了，哎，突然之间好像这里又出现一个奖学金或者出现一个什么，那他最终在那两年里面，他是经历到上帝的这样一种供应。好，我们需要去思考啊，我们今天在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一个社会里面啊，我们需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当我们每次读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相信这或许是对我们真的是一个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求神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他啊。我们不是满足于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好像那个道理我都懂了啊，不就是上帝供应我们吗？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能不能够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真实的从生命里面去不但去经历而且去确信啊。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位神是那位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供应的神啊。我们最后可以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5-23节啊，那这是保罗为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有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在这样一个祷告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他为着 前面的这群人，以弗所教会的这群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真认识他。这不是一群不认识神的人，这不是一群没有在信仰上经历过上帝的人，但是他却告诉这群弟兄姐妹，你们要真认识他，求神能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能够真认识他，真认识到上帝给你的恩召是什么，真的认识到你今天所拥有的这个永生有何等大的那个荣耀，真的认识到在你身上神所运行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好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读一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满足于只是表面的去认识这个经文的意思，或者也不满足于只是在头脑上我接受了这个道理，我觉得讲得很好，很精彩，很有说服力。我们真的能够在生命中间去，好像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能够真的认识到，真的认识到他在我们身上所托付我们一生我们要行走的道路，也真的认识到你现在所有的生命里面的那个荣耀，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大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你的恩光之中，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这愚人 有智慧，求你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你打开，使我们真的认识你。主，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物质丰厚的世界，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衣食无忧，我们甚至很多的人不为自己的养老或各方面的需求所担忧，但是主，我们真的心里面有那样一个向着你的依靠的心吗？主，求你自己亲自来鉴察我们，主，你也借着你自己亲自兴起来的环境来熬炼我们，更求主让我们生发一个愿意依靠你的心，让我们自己来学习仰望你，在信心里面操练，以至于我们能够这样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